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进入第八课，我们会谈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关于正统和异端的争议。当我们回溯基督教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神学教义的建立是源自于异端思想的出现。正是因为有异端出现，教会就需要树立正统，来帮助教会的信徒懂得辨明异端。可以说，教义、信经甚至是正典的出现，都是教会抵挡异端直接或者间接的结果。今天基督教会对正统已经有很清楚的共识，其实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经过很漫长的过程，在无数先贤的努力下才成就的。关于分辨异端和正统，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以真假货币作为比喻。这个说法是，只要我们知道真钞是长怎么样的，那就可以分辨假钞。同样的道理，我们只要知道正统是怎么样，自然就懂得抵挡异端，不需要认识异端的内容。月心不完全同意这种讲法，确实认识真钞是很重要的，是基本的，但是我们对假钞也不能一无所知。要抵挡异端，我们正需要准确地掌握异端错在哪里，我们才懂得分辨和指出它错谬的地方。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了解异端的问题在哪里，才能够明白初期教会神学的发展脉络和教义的原则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初期教会历史的阶段，当时基督教教义还没有确立起来，已经受到各种异端思想的攻击，其中有很多的异端是跟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有关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表明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但是关于他的位格、他的神性和人性方面就没有详细的解释，所以在教会成立的初期仍然没有相关的神学教义建立起来。对于耶稣的生平、耶稣的言行，其实不同背景的信徒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比如说，从犹太教的角度，耶稣就好像是摩西、大卫，是蒙神拣选的义人。从希腊文化的角度来看就不一样了，受希罗文化影响的信徒会认为耶稣是属天智慧的启示。有很多的异端思想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有些异端只是提出一些思想和概念，并没有固定的组织，但是也有一些异端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架构系统，甚至他们的支持者会有定期聚会，已经成为了一个宗教的团体。这些异端思想对当时的教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认识当时这些异端的思想和特征。早期教会持续地受着不少异端思想的困扰，这些异端当中有一些是早在使徒时期已经开始产生的了，有的更逐步地发展成有组织的教派。我们尝试从这些异端的思想根源来做一个简单的分类。第一类是受犹太教思想所影响的异端，这一类异端的特色是从犹太教的角度来诠释耶稣的身份，特别强调耶稣的人性部分，而否定耶稣的神性。他们会认为耶稣只是像摩西、大卫一般的人，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犹太教背景的异端会强调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根据生命记六章四节的诫命。所以耶稣虽然拥有特殊的使命和大能，但是他不可能是神，因为如果耶稣是神的话，就违反了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原则。 犹太教背景的异端也相信基督信仰是犹太教的延续，所以基督徒也必须守全律法，包括割礼。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们读早期的教会历史，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早期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和接受，原来福音不仅仅是给犹太教徒的，也是给外邦人的。当福音传开，很多的外邦人信主了，他们都加入教会，但是当时很多犹太人的基督徒都要求他们要守犹太教的律法，要受割礼。换句话说，他们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因着教会内部的困扰，需要在耶路撒冷召开大会来处理这个问题，教会需要学习这个功课。但是当时犹太背景的异端由始至终都坚持基督徒要守犹太教的全律法。这一类犹太教背景的异端，历史上把他们的思想称为四子论，或者动力论，或者动力神格唯一论。这个思想是认为耶稣是约瑟和玛利亚所生的儿子，耶稣不是先存的，耶稣是没有神性的，只是在受洗的时候被至高神收为四子，基督以鸽子的形式降在他的身上，从此他就有了从神而来的能力，可以行神迹。最后基督离耶稣而去了，耶稣就要独自面对十字架和死亡。在公元第一、第二世纪，有不少的犹太人都相信这个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教派有伊便尼派和艾科塞主义。首先介绍伊便尼主义。伊便尼主义在巴勒斯坦附近的犹太人群体当中非常流行，他们除了相信四子论之外，也坚持信徒必须要守全律法，包括割礼。伊便尼派只接纳希伯来文马太福音这一卷新约圣经，却不接受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因为他们认为保罗背叛了摩西律法。伊便尼派也相信弥赛亚很快就要再来，要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度。另一派艾科塞主义是在巴勒斯坦东部和南部比较流行的，他们的观点跟伊便尼主义有一点相似，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观念，他们认为宗教是不断演进的，而基督教只是整个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基督的灵会不断的重生，持续的活在人中间，所以耶稣虽然死了，还会有另外一个基督会出现。这些观点今天我们一听就可以确定这是异端了。不过在教会成立初期，教义还没有发展成熟，伊便尼主义、艾科塞主义这些教派在犹太人群体当中是非常活跃的。随着福音向外邦人传开，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到第三世纪末差不多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是受犹太教思想影响的异端。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受希腊文化所影响的异端。当福音向外邦人传开，外邦信徒往往是带着他们自己本来的宗教文化背景来理解基督教信仰。受希腊文化洗礼的外邦基督徒，他们很容易就会从希腊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基督的工作。希腊文化认为灵是善的，物质是恶的，所以一般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异端，他们都会认为至高圣洁的神是完美的，他不可能真实的降临在人间，不可能受困于物质的肉身，物质是邪恶的，神圣的神怎么可能住在其中呢？所以道成肉身只是一种幻觉。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异端会怎样看基督的身份呢？他们大多认为基督是至高真神所差派来的灵体，是次等的灵，向人启示属天的智慧，帮助人能够从肉体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和马基安主义。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诺斯底主义。诺斯底这个名称是来自于希腊文知识这个字。 诺斯底主义在公元100年的希腊社会当中非常流行，结合了希腊哲学和犹太的思想，在第二世纪初开始在罗马帝国不同的地区传开。诺斯底主义的观点是这样的，他们相信万有分成不同的等次，最高等的是纯正的神灵，而最低的当然就是物质世界。他们相信受造世界是罪恶的，因为物质是恶的，受造的世界是由一些次等的或者是罪恶的神所创造的。物质世界既然是恶的，那么基督就不可能真正的道成肉身，基督的降生只不过是一种幻影，不是真实的。虽然如此，基督所启示的上帝是高级的完美的神，不是那些次等的神。而他们怎么样看人呢？诺斯底主义认为人是灵和物的混合体。人的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借着秘密灵知的获取，使得灵魂渐渐地从肉身的捆绑当中解脱出来，从世界得到释放，这是他们对于得救的定义。那人怎么可以获取灵知呢？就是借着基督，因为神是透过基督给人属天的启示。不过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有得救的知识，只有透过密传的方式，由使徒传给比较亲近的门徒，这是诺斯底主义的思想。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马基安主义。马基安主义在第二世纪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学说。马基安是在小亚细亚西拿坡出生的一位热心的信徒。公元139年，马基安到罗马参加当地的教会，到公元144年被罗马教会革除他的会籍。之后马基安自己创立教会，跟大公教会对立。到底马基安为什么会被判定为异端呢？马基安把旧约和新约的神分成两位神，他认为创造者是犹太人的次神，是暴虐低等的神灵，而耶稣所启示的天父却是至高至善的真神。旧约的神在被造的世界显出他的作为，但是新约的神在耶稣降世之前是隐藏起来的，一直到耶稣降世才向人启示出来。马基安也是用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不同这种观念来解决苦罪问题，他把世界上一切的苦罪都归咎于旧约的神，而基督所启示的神才是一位大爱的神，把人从魔鬼的手中释放出来。那马基安怎样理解基督的身份呢？他认为旧约的神曾经预言弥赛亚，不过耶稣并不是那一位预言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只是犹太人的政治领袖，新约的基督要拯救各族的民。马基安只接受基督的神性，不接受道成肉身，因为他坚定地相信神不能拥有物质的身体。这种观点跟幻影说是非常接近的。而马基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错谬就是他的圣经观。马基安不相信旧约是由上帝所默示的，他认为旧约的经卷已经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因为旧约本身有多处的矛盾，跟新约又有矛盾，旧约的律法已经被新约耶稣的爱所取代了。因此马基安认为圣经的正典只应该包括经过删减的路加福音和十封保罗书信，其中跟旧约有关的部分都应该删除。我们看到马基安是把诺斯底的理论引进了基督教的神学，并且他把律法和福音分割开来，他的圣经观也非常扭曲，只承认新约而否定旧约，拆毁了圣经的连贯性。马基安主义跟诺斯底主义都是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异端。还有一些异端既不是犹太背景的，也不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这些异端的创立人有他们自己一套的理论系统，这些领袖各自有自己的背景，有自己的观点和特色， 在这里我们会介绍这个类别里面有两个很有代表性的异端。第一个是孟他奴主义。孟他奴主义是在第二世纪中叶，源自于小亚细亚的美西亚和佛吕加一带，然后再传到罗马和北非。这一派的创始人孟他奴在公元172年创办了这个教派，他自称有先知的恩赐，会说预言，自称是圣灵直接的出口，要来传扬上帝的启示。孟他奴的观点是这样的，他强调父子灵是三个历史管制时期，昔日上帝在基督身上显示他是人子，今天在孟他奴身上就显示他是圣灵，他宣布圣灵统治的时期要开始了。孟他奴强调神的启示从旧约渐进到新约，而且在圣灵时期达到完全，是启示的最后阶段，而异象和方言是圣灵临在的一个重要的表征。他预言主耶稣快将再来，要求他的追随者严格苦修。孟他奴身旁有两位所谓的女先知追随他左右，他们自称是圣灵的代言人，有先知预言的恩赐。他们不满大公教会不再有预言，不再讲方言，跟大公教会站在对立的位置。今天我们听起来孟他奴主义的观点非常的荒谬，一听就知道是异端，但是当时圣灵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整全的教义。孟他奴主义的出现加速了大公教会对正典的审定，使徒信经的建立，教父领袖们也更积极地去商讨订立有关于圣灵的教义。除了孟他奴主义之外，我们也介绍撒伯留主义。撒伯留主义又称为形象论，或者形格神格唯一论，创始人就是撒伯留，他是第三世纪罗马的神学家。撒伯留的观点跟四子论是很相似的，他坚持神只有一位，但是对于圣子的身份，撒伯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圣子就是父神本身，神只有一位，父子灵不过是以三种不同的形象显现，在名称上，在功能上有分别而已。父是创造主，子是救赎主，灵是保惠师。钉上十字架的是子，但实际上也是父的本身。这是撒伯留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异端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对三位一体真神的位格和互相的关系都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后来的三一神论、基督论就是在这些异端的冲击底下，促使教会领袖努力地做出思考和讨论，经历过漫长的过程后，建立出来的正统的教义。
良友圣经学院精训，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欣，这是第八课。刚才我们介绍过早期教会出现的不同种类的异端，有的异端有浓厚的犹太教背景的色彩，有的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也有的是个别人士有特殊的体会而自己创立的教派异端。那么初期教会如何面对这些异端的攻击呢？早期教父就是透过文字，透过教导，帮助信徒明白真理，同时也努力地建立起正统的教义，来巩固基督教的发展。我们来认识一下初期教父他们在护教上所付出的努力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当然是指出异端的错谬之处。当时的教父他们努力地考察各种的异端思想，然后以文字著作来分析这些异端的错误和对比正统的教义， 我们以前介绍过的初期教父，他们写了不少重要的著作，比如说艾任纽在他的著作《反驳异端》当中就分析了诺斯底主义和一些早期异端的错谬思想。这本书成为了当时护教的名著。教父特土良也写了不少的专文来驳斥异端，这些专文包括了反驳异端者的处方、反驳马吉安、反驳华伦提努派、反驳黑摩奇尼、反驳珀科西亚。从这些专文的题目，我们可以稍微想象当时的异端真的多得不得了，而教父也是尽他们的努力去回应。除了指出异端的错谬，建立正统的教义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早期教会还没有发展出成熟的神学体系，异端的出现催促了教父要更积极地确立公认的权威，保护信仰群体。在这个时期有很多的神学著作面世，比如说特土良的《论基督的肉身》、《论肉身的复活》等等。而使徒教父伊格纳丢就强调，耶稣基督确实是大卫的后裔，是玛利亚所生的，是真实的出生，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血有肉，会吃会喝，他也确实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确实被钉于十字架上，而且确实死亡。今天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基督论，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也别忘了，当时正典还没有确立，大公会议和信经还没有出现，一切都在建立和成型当中，所以教父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除此之外，教父也看到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第一世纪末的十二使徒遗训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第三世纪初出现了使徒教训和使徒传统等等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帮助基督徒认识信仰要义，使他们可以依循。各地的教会也先后编制了自己的信经，作为信仰教导的大纲和判别异端的标准。后来的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基础都是来自于这些地区性的信仰任性。异端的出现为教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异端的出现也加速了教会要迫切地建立自己的信仰正统。大公会议和信经也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出现的。为了解决教会里面的纷争和异端的困扰，并且也要商讨教会的体制发展，领袖主教们他们会召开会议寻求共识。因为教会当时分散在各地，交通也不便利，所以这些会议全部都是属于地区性质，由当地重要城市的主教领袖来主持，比如说意大利的罗马、北非的迦太基、叙利亚的安提阿或者埃及的亚历山泰等等。因为这些大公会议是属于地区的性质，所以会议的议决也有局限性，只适用于这个区域范围之内，不能够应用在区域之外，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不同地方的主教会议可以订立完全不同的决议，不过虽然彼此之间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但是基本上各地的主教还是互相包容的。在教会受压迫的时期，这些会议大多是很低调的进行，不过自从教会的地位越来越提升以后，君王关注教会的合议问题。正如我们以前提过的，君士坦丁因为种种原因，他积极地介入在这些教会的会议当中。他在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公会议，而这个会议还是由政府资助的。出席的主教大多是来自东方，但是也有一些西方的代表。在这个大公会议上，制定了尼西亚信经，否定亚流主义，同时也因应当时的行政牧养需要，订定了20项的信条。尼西亚会议成为了协调教会运作的权威标准。 刚才提到在尼西亚会议上有东方的代表，有西方的代表。在这里补充一下，为什么有东西方教父的分野，他们的神学立场又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政治背景，东罗马的通用语言是希腊文，西罗马使用拉丁文，东西罗马的文化习惯都有差异，所以戴克里先在即位以后就把国家分成东西治理是有他的原因的。君士坦丁统一了全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这个新的首都很快就成为了东方希腊教会的中心，跟西方的罗马有一种抗衡的关系。君士坦丁去世以后，他的三个儿子瓜分了帝国，在经过一连串的战争，东西罗马从此分庭抗礼，当然教会也受直接的影响。西罗马陷落以后，东罗马帝国称为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主教被称为普世教父。东罗马帝国的宣教士很积极地往外传教，所到之处包括巴尔干半岛、东欧平原、高加索一带，结果东罗马成为了中东和东欧的宗教和文化重镇。西罗马方面又如何呢？在西方，罗马向来是帝国首都，罗马的地位是很超然的。早在第三世纪，罗马主教就被奉为西方拉丁教会之首，他的影响力是很强的。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都出了多位的教父，他们在建立神学教义、教会体制方面有巨大的贡献。著名的东方希腊教父有亚他拿修，他大力地维护三位一体的教义，有代表性的东方希腊教父还有盖萨利亚的巴西流、拿先斯的贵格利、女萨的贵格利，他们合称为加帕多加三教父。至于西方拉丁教父，有代表性的教父有希拉流，他支持亚他拿修维护三义论，还有安波罗修、五加大译本的翻译者耶柔米，还有奥古斯丁和利奥一世。利奥一世是强化了罗马教宗地位的关键人物。之后我们会继续讲到大公会议的召开、神学教义的建立。这些教父他们在历史当中都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大公会议先后在不同的地方召开，每一次都针对当时的需要定下重要的议决，所制定的信经对教会判别异端和正统有很大的帮助。虽然大公会议有时候离不开政治因素，但仍然是必要的，有它重要的功能。之后的两课我们会讲到三义论和基督论的建立，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与你的梦境，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离去，你奉神的应许。